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要再一次代表国际关怀协会所有的宣教士跟同工向大家来问候。昨天晚上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从使徒彼得从他个人的角度看见他要向所谓的非犹太人，对他来讲是一个向跨文化的族群里面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难处。一个是文化上面的框框让他很难突破，另外一个是种族上面的困难让他很难超越。但是当他摸着上帝的心意是要赐福万族万民的时候，他就愿意匍匐在神的面前，他就愿意按照上帝那个赐福的心意，他来突破对他来讲那个是包袱。那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上帝的心意。昨天我们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心意，上帝要赐福万族万民怎么样来使用我们。今天我们要从教会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我想今天在经文当中都在我们的周报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来念，但是我想我要跟弟兄姐妹，我们就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要看到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历史当中它怎么样被人，特别是被我们这些后人来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被人称为是一个所谓的典范的教会。其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当时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跟困难。假如你看今天我们要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你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特别在第六节那边怎么讲，他说保罗写到他们是在大难之中，他们是在一个患难里面。当时的保罗他将福音带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可是当他这样的侍奉的时候，他面临到那些犹太人所挑起的暴动，他面临到犹太人所做的一些拦阻。但是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他们听了福音之后，他们生命就开始改变。当他们生命开始改变之后，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并不是把主的道就放在他们身上，他们继续的把这福音就带出去，他们就将福音向外来扩展。我相信圣经上面描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今天对你对我来讲一定有很深的学习。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特别是教会历史的初期当中，有几个教会常常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会读到的。我想弟兄姐妹常常听过一个教会叫做安提阿的教会，是吗？安提阿的教会将他们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同工，一个叫保罗，还有一个叫巴拿巴，拆出去，对不对？有人点头哈，那我们可以翻圣经哈，这不能乱讲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可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将福音带出去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你看到使徒行传怎么讲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是遭受了大逼迫而四处逃难，他们并不是主动的摸着了那耶和华神他宣教的心意而出去。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也是主动的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见证，用他们的榜样来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我们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是一个被我们后人看为典范的一个教会。我们发现安提阿的教会也好，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都跟宣教有关。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十节，假如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我们看见在那短短的六节当中，保罗保罗是怎么样去称赞或者说鼓励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相信对今天21世纪的你跟我，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教会当中可以羡慕，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为今天早晨这段时间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来纪念你的话，愿你的话在我们每一位心里面带出那生命的改变。我们对你的话，我们就有回应， 当我们今天离开主你自己的殿堂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一个只有在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乃是一个在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可以见证你名的基督徒。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恭敬地将你自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那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也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句也不说。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五节到七节，为什么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典范的教会？这个教会让我们看见它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假如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圣经上面是讲到说，保罗希拉跟什么提摩太他们三个人，他们就联名，他们就向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写信问安。然后第二节第三节就讲到这三位，他们在祷告中他们就常常向神来感恩，他们就纪念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在信在望在爱这三个方面他们所下的功夫。然后到了第四节，保罗就提到他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教会，他们不但被神所拣选，还活出那个被拣选的生命，成为其他基督徒的榜样。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边连续出现三个因为，这三个因为就正说明了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是一个可以成为我们后人看为是一个典范的教会。请大家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这边讲到第一个因为，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注意到，在这短短的三节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联动的关系。第五节，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第六节，领受了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第七节，他说你们就做了这些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你假如去看 NIV 圣经的翻译，这三个关系就是保罗他先做榜样，然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成为模仿者，然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成为外邦人的模范。这里面的关系是一个学一个，一个学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为人是一种生命的表现。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受到台湾校园团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校园团契有一句口号也好，或者是一个他们侍奉的原则也好，就是生命、生活、工作。的确，这三个顺序是不能乱的。我们生命的品质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态度，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我们生活的那一个模范，或者是说我们生活的那个榜样，会成为我们工作的果效。我再说一次，生命、生活、工作，这个是顺序。当我们跟神接触，当我们跟神连结，我们的神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保罗他福音的工作，按照刚才第五节到第十节那边所讲的，他的工作是什么？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他所传的。圣经上后面说，他将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但是他所传的道，你去看读圣经那边说，也是透过神的大能，透过十足的信心，还有那圣灵的工作。的确，神的大能、圣灵的工作跟十足的信心都可以叫福音传开，但是保罗他的为人假如不怎么样了，你觉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会答应吗？他买单吗？我觉得可能会打问号吧。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保罗他的为人影响到了他福音的工作。有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那边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边讲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还有合一，这些不都是生命的品质吗？ 所以我们必须思想一件事情，当保罗他向帖撒罗尼迦教会来传这福音的时候，保罗的生命跟他所做的跟他所表现的是相称还是相冲突。今天对你对我来讲，我相信我们一样去想一件事，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所信的道是相称还是相冲突，我们所行的跟我们所信的是相称还是相冲突。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保罗的为人，第二个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榜样是他们效法保罗，他们也效法了基督。效法这个字英文用了 imitator 这个字， imitator 这个字是留心看的意思。弟兄姐妹，你去看另外一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所以 imitator 留心看，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结局有可能好也有可能不好吧，对吗？一个传道的人就怕是什么？晚节不保。我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当我六十岁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师母就写给她老公，就是那牧师了，就给他两个字，他用英文写，也许在座有人听过这个故事， Finish well。 Finish well， Finish well， 人家说英文两个字哦，中文也要两个字来翻译，善终哈，我也知道听过，但是我把它翻译为保晚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以利，听过吗？以利是撒母耳的老师，对吗？可是圣经上面怎么描写以利的儿子呢？当以色列人带着供物到殿里面来献祭给神的时候，他的儿子是先拿着刀叉将百姓的祭物先来祭他自己的五脏庙，不是吗？以利在他孩子的教育上面没有保完节，我觉得很可惜。我也请弟兄姐妹再看第六节，在你们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并且效法了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些先后的顺序，他说先效法了我们，再效法了主。圣经当中有很多先后的顺序带来很宝贵的信息。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一定知道诗篇二十三篇，大家很熟，二十三篇的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对吗？我一生一世这时间呢，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跟地点有关系，对吗？我今天在湾区，恩惠慈爱在我后面随着我，好不好？我回到国内，恩惠慈爱随着我，好不好？我想弟兄姐妹不会说不要吧，但是这是有前提的。你看诗篇二三面的第二节那位怎么说，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第三节是什么？他引导我走义路，是吗？他领我，他引导我，谁在前面？神在前面，对吗？因为神在前面，我在后面，我才有机会恩惠慈爱随着我。弟兄姐妹明白我意思吗？我想这圣经上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读出很多很丰富的那个圣经里面的所谓的乐趣在当中。我们再回到第六节，那边讲到说效法了保罗，然后再讲效法基督。你会不会说皇帝兄你根本乱讲，要效法当然是效法基督嘛，怎么可能效法人呢？但是在这边很清楚啊，先效法了保罗才效法基督。因为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人要效法基督之前常常就看到我们这种传道人的嘴脸，不是吗？我们传道人常常就是因着我们的那些所谓表现出来的，让人就拦阻到神的面前来。我自己在预备今天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就反省，我说神啊，我是否因为我自己而拦阻了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拦阻我所接触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效法你呢？有的人说我们基督教的道啊， 是经得起听，却经不起看，你懂我意思吗？不是我们的道有问题，不是我们圣经有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将神的道完整的活出来。我们常常选择我要的，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我不要的我就不做。所以弟兄姐妹，世人他们看到神的道不是一个完整的道，他们看到神的道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道，所以他们不会羡慕的。我们就成为那个拦住人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再看到 imitator 这个字，弟兄姐妹，你看英文那边是复数，表示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是只有一个人，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模仿者，是整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许许多的人，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不是少数几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就因着保罗他所做的那一个榜样，他为人的榜样，再加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愿意来学习，整个教会就开始改变，整个教会就开始不一样，整个教会就动起来，整个教会就有了见证。我们再看到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不但自己效法，他们还做别人的榜样。他们做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做了马其顿跟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榜样这个字很有意思，榜样这个字它原来的希腊文是讲到那个蜡，蜡烛的蜡，蜡烛的蜡，它让它融化的是可以流动的，对吗？等它干了就硬了，对吧？所以那个蜡呢，就是像说你要盖印，是把那个信封封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封口那个地方就涂上蜡，然后就盖上印，等到那个蜡呢固定了凝固了，那个印就很明显，就不会去掉，对吗？所以那个印就很清楚。所以他就形容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留给外邦人的那个榜样就像盖印一样，是那么的清楚，留在那边是不能够改变的，是一个很清楚的记号。榜样这个字，弟兄姐妹你再看，是 a model 英文字，是表示说整个教会都是希腊地区那边的一个榜样。以上我们看到这三个是一个联动的关系，保罗他怎么样为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怎么样来模仿，他们不但模仿，而且他们也做人的榜样。我讲一个见证，两年多前我自己台北的母会有一次青年主日，他们就安排了一个年轻的执事来证道。那个证道那个执事就讲到一件事，他说他每一次到男生厕所看到那个丢纸的那个垃圾桶，他就用他的手就按下去，他也不管脏不脏啊，人家就很好奇，这么脏的你也用手啊？他说不是了，他说当他当学生的时候，他有一次上厕所就看到那个老执事啊，在前面跟别人做法不一样，别人上了厕所擦过手指以后就把那纸就往那个垃圾桶一丢啊，满了就满了，满了掉出来就掉出来，因为什么？教会有管堂的会去处理。他就发现那个老执事不是，那个老执事就是那样按下去，所以他就看在眼睛里面，他就放在心里面，他就学出来。所以后来讲完道以后，人家就去问那个老执事，哎，你有没有搞错？广东话还搞错吗？哎，他说你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是了，他说有一次，他说他进到男生厕所，他看到一幅景象，他吓到了。他原来牧师啊，我希望这样讲完不要给冯牧师压力哈。他说看到牧师哈，就跪在那个地方，不是祷告了，他跪在那个地方修男生的小便池，你懂意思吗？那牧师个子好高，180几公分，那小便池很低啊，所以他要怎么修？他跪在那边修。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当他跪在那边修的时候，他脸上看的是什么？小便池，对吧？不但是小便池，那味道怎么样？可是从那天以后，那个老执事他就甘心乐意的侍奉。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一个牧师他怎么样在那个教会里面侍奉，已经影响到第三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在这边，我愿意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立志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有榜样，我们的为人可以影响到我们好几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 我自己现在服事的差会国际关怀协会，昨天晚上我们有机会讲到说，我们在工厂的宣教的策略有两个，一个就是开荒布道建立教会训练门徒，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宣教。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宣教是在工厂说要建立教会训练门徒的时候，一定要去想一件事，我们的为人是否在工厂可以让那些所谓我们要接触的人看为是榜样，看为是否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是否像保罗一样，他的为人我们愿意效法基督去做那一个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很多的侍奉都是那个情愿，情愿为了主，为了我自己不情愿，但是为了主我愿意情愿吗？就像玛利亚一样，不是吗？对他的名节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他怎么回应天使？我情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情愿为主吗？我讲我自己一个很失败的例子，这些年我有机会到柬埔寨参加医疗转宣，我虽然我的背景是 IT， 但是 我不能看病，但是他们说叔叔你过来你包药，我包药我会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去柬埔寨啊，我们在柬埔寨每一次医疗转宣大概是连续有七天的时间，那都是早上八点多到下午的三四点，所以中午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休息，所以我们就去买便当或者是买盒饭呐、就回来吃。那但是那个量很大，所以通常我们一个盒饭是吃不了，我们都会剪成一半，然后一半就分给其他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在那边看病的时候呢，村里面的就有很多孩子就来，他知道中午来他一定有饭吃，所以他们就坐在那边坐一排。那么我就注意到每次有一个女孩她就来，就镜头里面这个女孩，她就跟其他男孩就隔了一段距离，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天大概是比较熟了，她就上来就拉我的衣服，她就拉我的衣服，然后她指指远方， 我真的不知道她做什么，她没讲话。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你知道那一股恶臭就冲上来，当恶臭冲上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那个自我防卫的墙马上就起来，我自我防卫墙一起来，我脸上就有表情， 你懂我意思吗？正在我那一个所谓的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差会的宣教士就走过来，就蹲下去就抱着这个孩子。哎呀，我看到那幅画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有多么的羞愧，我心里面就在想，黄亮宇啊，黄亮宇、你在干什么？主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我却用我的脸禁止了孩子到耶稣面前来。第二年我再去，我当然对这个孩子我里面充满了愧疚，就想要补偿他，所以我就问宣教师说，就是素君，我说这个孩子呢？素君跟我说，在柬埔寨这样的孩子看得到比看不到好。什么意思？柬埔寨到今天在联合国的资料里面还是贩卖人口前十名的国家，像这样的孩子很有可能就被卖掉。我才知道他是个哑巴，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他是住在庙里面，所以浑身恶臭。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有多懊悔？我想要补偿他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要跟他 say sorry 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没有效法主，也许就拦阻了这个孩子来到主面前。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榜样，他们是效法主的教会。第二个，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他们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教会。 第二个因为，你看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个是因为他们的改变，他们离弃偶像，他们转向神，他们服侍神，他们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生命有明显的改变。信主的前一天，你看到在很多的圣经的这个所谓的研经的资料里面，他们原来酗酒，他们淫乱，他们犯喜欢的罪，他们犯任意妄为的罪，但是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立刻改变这些行为。圣经上说他们离弃偶像，他们归向神。保罗这边所提到的那个离弃是有一刀两断，是有决断的意思，不但是有决断，而且还有回头，会有转到那个所谓的原点。什么原点？就是当初我们神他造人那个看为甚好的那个原型，包括他们的信仰，包括他们的行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当他们接受了基督为主之后，他们就立刻离开偶像，不再面向假神。有一位神的老仆人陈中道牧师讲得非常的好，他说神啊，造人只造一张脸，你明白我意思吗？当我们的脸我们看到是真神的时候，我们面对真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背向假神，不是吗？今天的假神除了偶像之外，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偶像也是很多占据我们所谓的全部心灵时间金钱的人事物，不是吗？我自己学 IT 的，我就常常在用这个来形容，我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中了电脑的毒啊。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手上大概都有智慧型手机，对吧？你的手机里面的 APP 一响，声音一响，你会马上开。以前电脑起码电脑打开你才看得到，现在手一滑你就看得到，不是吗？所以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你不可以看的都进来，这些东西也常常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就沉迷在那个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改变吗？我们真的，我们生命改变会带来什么影响，真的不是我们所可以轻忽的。今天的教会很多人他们愿意来到教会，哎呀，信耶稣，信耶稣很好，有喜乐有平安，祷告有得应允。但是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我们自己做主，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我自己在那边做主，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只把基督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要他的时候就把耶稣找来，我要这个要那个，就像点菜一样。当我不要耶稣的时候，就像什么那个所谓的免洗餐具用完就丢，不是吗？假如是这样的信仰，依然是我们自己做主，其实是否会得救我还蛮担心的。接着我们看到经文这边讲到马其顿和亚盖亚的信徒，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榜样是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在新约特别在希腊那个地方的工人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自由的工人，就是朝九晚五，早上去上班，下午就下班，我就回家。另外一种工人呢，是卖身给主人，就是把他的时间，把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可以被决定的都交给了主人，所以主人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自己是没有决定权的。保罗他欣赏那个奴隶，或者是欣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所做的除了远离偶像，除了转移他们的生命归向神，把他们的时间也向这个希腊他们当时的第二种那个奴隶一样的，把那种态度，把他们的生命就交给神，来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请问弟兄姐妹，又真又活的相反是什么？又真又活的相反是什么？又假又死，对吗？假如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不是又假又死的生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又假又死的生命可以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吗？我相信不可以吧。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十节，他们等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里面的等候 你去看圣经，它原来的意思是不断的等候的意思。基督不但为我们死，基督还要为我们再来。所以我们在今天需要不断的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当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神那个愤怒的审判。神的愤怒是针对那个罪的一个痛悟，但是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就在这边说这个人我保了。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主耶稣不止一次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现在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救赎是一次的，但是拯救是屡次的。所以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那边积极的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也成为马其顿和雅盖亚那边的信徒的榜样，也被他们说出来，就得到了保罗的称许。最后我们看到第八节，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传扬主道的教会。我刚才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为什么会成为保罗所称许的，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第二个他们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教会，第三个是一个传扬主道的教会。你看第八节是第三个，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主的道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已经传出去了，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这是保罗所称赞帖撒罗尼迦的一个原因。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并不是在第六节那边他们领受了主的道就到此为止，他们是将主的道就传出去了。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里面，当这个保罗他领受了马其顿的意象，他就往西边走，到了欧洲。我们看到欧洲的教会，他们领受了主的道，他们就在主的道又带出去，到了美洲，到了非洲，到了亚洲，也到了大洋洲。昨天我讲过，马里逊来华都已经超过了200年，戴德森到中国也超过了150年。其实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跟我们不都是受到这一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是吗？这也是我们才会为什么会提到说福音要进中国，福音也要出中国。过去这些先圣先贤将福音带进了中国，那上帝给的恩典，但是上帝一样给你给我也给教会有这样的使命，要将福音带出去。我们领受了主的道，我们华人也有责任传扬主的道。我请弟兄姐妹再看第八节，那边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就是在各处也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去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两个传开，有没有两个传开，有没有？一个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将主的道传开，另外一个是他们向神的信心也被传开。主的道被传开是他们所领受的那个使命，但是他们向神的信心被传开是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但是一个看重神话语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是一个用生命来见证来印证他们所传那个神话语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是用他们向神的那个信心向各地的信徒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那位神和他们所信的神，所以不用别人再说什么了。第八节那个地方讲到说向神的信心，你去看 NIV 的翻译是 Your faith in God。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将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其他的所谓人事物的上面。坦白的说， 平常无风无浪，大家都一样。可是当挑战来的时候，当困难来的时候，才会看得出我们的信心如何。假如我讲直白的说，假如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存款上面，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的那个豪宅上面，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的帽子上面，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的专业上面，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的裙带关系上面，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所谓的其他的方面，这些可以让我们依靠吗？刚才我们领会的弟兄或者是说我们在这几天常有机会在祷告，就纪念到在这两个礼拜当中在加州的很多的山火，弟兄姐妹不是吗？一把火全部烧光，什么都没有了，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不管是金钱、房子等等，这些都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谁身上？只有在那位又真又活的身上。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会改变就完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我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是将信心建立在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身上。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我们今天早晨这边的信息。我认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们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这些年每一年他们的奉献，他们的财政都有一些 surplus， 都有一些结余。这些教会呢，他们在过去还买了堂，还建了堂。二十多年来，这个教会有几年当中啊，他们的经济情形不是很好，所以好或不好，就在他们信心的操练上面。很明显，这个教会呢，它是一个宗派的教会，所以每一年他要将他们的所收到的奉献，十一奉献、主日奉献或者是感恩奉献，这里面的十分之一给他们的总会，其实他们总会就拿这个奉献呢，就去支持一些所谓新的教会。那这个教会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他说好，我们立志，我们再把第二个十分之一拿去支持宣教士，支持神学院，支持这些差会，去支持在台北的一些机构这个教会传道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景气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当不景气的时候就麻烦了。不景气的时候，给总会的那个十分之一他们是不能动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可以动的是他那个第二个十分之一，他就从十分之一变成二十分之一，再变成四十分之一，就发现了，你越不给，你抠得越紧，教会钱越不够，很奇妙。等到他们有一天观念一改，他们又在恢复那个所谓的十分之一的时候，奉献哪里来的都不知道。这就那几年的光景，我非常认识那个教会，我知道。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法则跟人的法则是不一样，我们是先想到自己，我们有多的有余的我们才给别人，但是上帝刚好相反。你看到主耶稣怎么我们神是怎么样，他是将他独一的儿子，唯一的一位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就是神的做法。第八节是向神的信心，的的确确这是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见证，不是吗？当你越给出去，我们发现神就越给我们。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包括你也包括我，我们学习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典范，他们的两个传开，只讲神的话，没有其他的。第二个是用他们的信心来见证，也被人传开。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他们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从保罗开始，他们自己，他们也成为别人的榜样。第二个，这个教会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生命就有改变，将他们的主权就交给神，不是自己要掌握某一部分。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他们是向人、向别的地方来传扬主道的教会。 他们领受了真道，他们就传主道，他们没有把主的道扣留下来。我相信这个教会的榜样今天可以成为你，成为我所学习的，所羡慕的。我自己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就为我们东湾三一华人教会，我在神面前有很深的祷告。过去我也不认识大家，第一次告诉我东湾三一华人教会，我在洛杉矶里面去找，你知道吗？但是我向神的祷告，我说神啊，我说巴不得东湾三一华人教会，有一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是21世纪典范的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恭敬的将今天早晨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带到你面前，求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谢谢黄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我是1977年3月13号在香港的时候，是香港差权联会第一届的这个差权联会里面，那时候黄永信牧师，黄永信不是黄啊，牧师他讲这差权联会的时候，这公开的一个讲座，那时候他呼召的时候呢，我是其中一个弟兄，或者是里面有姐妹，那么跑到台前奉献给上帝。王牧师呼召的时候是希望人做宣教士，那时候我没有这个宣教士的概念，我只是希望能够做一个传道人。所以那一天呢我就出去了。那从这个以后呢我后来那时候还是有中学生，后来就上大学。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跟一些的同学，我们大学里面有个宣教小组，有 mission group, 那么那时候还在香港，就常常香港里面什么地方有讲宣教了，我都跟有几个同学一起跑去。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说为什么，我说记得这两天我听这个宣教的 conference 的时候，我就感觉重新回到那么很久以前那个时刻，在跟一些同学去听这个宣教聚会的时候，很渴望，人真的很渴望能够听到上帝给我的一个话语。我很久没有这个感觉了，我可以说但是就是这几天呢，好像小孩子一样，那是那个年轻人的，就是希望能够听到听到听到所以我非常感恩这次黄牧师他们三位同工一起来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明年我们继续要宣教这个年会的时候，我们都来参加这两天第一天我们大概有50-60位嘛，第二天就昨天大概有40多位如果能有更多人就更美好。我们最近的讲道是讲到不一样的教会，今天的讲道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说谢谢王牧师。昨天我问他的时候，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大女儿35岁，第二儿子是30岁了，是吧？哇，时间很快，愿神继续祝福你们，还有你们一家。我刚才讲到你们的女儿孩子们，是因为昨天王牧师分享的时候，就是说，当他要成为宣教士的时候，被人家骂，因为他有把孩子都放下来，然后就跑到工厂，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愿神继续祝福你们两位，还有李淑娟宣教士你昨天的信息也带给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我们来起立。 牧师带领祝福。
我们依然站立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